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这种布施的善行，真的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就是鼓励跟借鉴。那我们上一回呢，我们是看了前半段，那还有后半段呢还没有看完呢，我们今天呢在一起呢来这个分享。
人的一生是那样的短暂，而人间历史是那么久远，我们如何能以短暂达到久远呢？唯有一份人与人之间的爱，才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亘古流长。而在台湾，更是以爱为宝，以善为宝。从921大地震、88水灾等大型的灾难，社会自发的捐款互助，2011年日本大地震，台湾也涌现爱心，成为捐助日本最多的国家，称台湾为慈善台湾，一点也不为过。最可贵的是，这股充沛的爱的力量来自于台湾的草根阶层。台湾宝岛行善团在921地震后组织了起来，协助灾区重建盖房子，之后呢又为弱势族群兴建修缮房屋，逐渐发展到家具物资的募集，至今12年，已经在台湾凭着志工自己的资源和力量盖了300间爱心屋，用爱浇灌这块土地。
它如果太长，它就要整个全部都贴合啊。
它是叶春慧，从事接睫毛的工作。她正在将一根根的假睫毛接到眼睫毛上，动作利落、轻巧又细心。
你做这边，如果你手的精致度也要，
应该要这样讲，别再错。所以有时候太累，空腹喝咖啡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受不了，手就会抖。
那这个手的精细程度跟你昨天拿电钻的精细程度差就真呢，
一样可以很稳啊。拿钉枪也是要很稳啊，不然会乱扫射，很恐怖的。
拿钉枪，你没听错，叶春慧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台湾宝岛行善团的义工，负责二手物资的统筹运载。
有玻璃吗？
没有，它是木头的层板啊，层板就刚刚放在桌子上那个。哦。
休息。哎呀，好，先这样子。翻墙你来，我脆呢。
没热量。
让他慢慢漏完好了。
哎，这好紧哦！
哇，你摔伤了。旁边有那个螺丝啊，丢出来刺到，还好啦，一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
你觉得会常常受伤吗？
偶尔啊。对啊，我们是因为有时候出一趟车，我们是以载材料跟工具为主，那剩下的空间才可以载这些物资，所以有些太大型的你载去的话，你就会割舍掉很多其他可以用的东西，所以尽量是小而巧可以用的上车。所以等一下去士林要再载那个床主，因为就是尽量一趟车出来就是把它塞满，不要浪费资源跟人力啊。
我会有点野心，会觉得说一趟车出去，我希望就是空空的出去，满满的回来，不要说哎，刚好这一趟出去，然后跑了很远，然后我只带一个电视或者是带一个柜子，我觉得也浪费资源啊，因为这些资源全部都是大家的爱心捐款。
叶春慧也参加行善团的盖屋。无论是到南台湾的屏东满洲，或者宜兰南澳乡，叶春慧和其他志工全台跑透透，去帮助需要的人重建家园。
可能跟一般不一样的就是做出工吧。对，那可能别人会觉得，尤其是女孩子会觉得，就像我妈讲的，你去那干嘛？
不过叶专会可以做的事情可多了，从搬运物资、做木工、使用钉枪等等。个儿头虽小，可是这些粗工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
我也是从什么都不会，一直到慢慢一点一点学啊，要几45的角度斜角怎么切，怎么才可以合成一个直角。因为你只要切错一次，你就浪费一次成那个耗材，你就浪费一次的材料。对，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很有心，真的很认真在学的时候，你会看到哇，连工作饭后之余还在想着对啊，可能收工回家还拿着那个木头，还回家在研究到底要怎么切才是正确的。
台湾宝岛义工团走遍全台各地，哪里有需要就送爱到哪里。他们仅仅透过网络平台脸书号召帮忙修屋的义工。大家一同帮助个案新建好家园，叶春慧的心里就分外的感动。
每一个个案完成，看到交屋之后，每一个大的，不管是案主的感动，或者是大家同心协力完成一个案子的感动。
立哥，把那个电源插进去啊。
从1999年到今天，台湾宝岛行善义工团已经走过10个年头。10年来，义工团秉持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而走遍全台，在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
一个爱吧，一个爱啊，这个东西是要来体验的，是助人为快乐之本。你为什么会？我们光嘴巴在讲书读了那么多，但是你没有去实际体验。当你有一天你来这边实际体验，你看到这些人，那这个房子从平地上啵啵啵这样盖起来，那交给这个案子，看他在那期待的，看你的梦。我们不单单是只有盖这个房子，我们主要还是带他重建他心里面的家人，也在帮我们这些义工啊。这些人，你我，从建立那个心里面的家园，把那个心里面那块砖帮他砌起来，把每个义工朋友，把这些受助者心里面的家砌起来，所以这个家一直在成型，一直在成型。
王小文的家园在台风侵袭下被水淹没，仅差30公分，他就无路可退。
淹水，因为我家的就是比较低，然后这个马路比我家还要高，然后每次下雨都是没有台风嘛，普通下雨就会淹水了，都是突然下一点嘛，前面的水路流不去就全部都回回去了。
2天盖好一间有隔间有家具的房子，行善团的爱心动员又快又好。
肉做得很快，又被吓到感觉什么，然后就是被吓到，怎么可能一个房子那么快就已经有形状了？
觉得比较感动就是看到一个从无到有，而且在2天之内，然后常常在完工的时候要正要仪式的时候，常常大家再回头看看，自己盖的房子。就会觉得哇，每个都会脱口，我这勇敢问地问大哥他睡呢。
感恩的心情，因为很感谢别人，就是他们自己很省用，就是把那一些，就是把他们的钱拿出来帮助我们，就是能够盖成这个家里。因为这里是社会上的爱心，不然如果你没有那些捐款的话，也没有那个，而且就是他们很多人来做啊，他们也是很辛苦啊。
宝岛行善义工团的维持也是靠社会的小额捐款，将这些义工的力量凝聚起来。
积少成多，积少，对不对？有几点嘛几点嘛钱，我们没有大笔，都是用小额捐款，而且这样做。其实台湾人非常有爱心，看到我们这样做，他们很感同身受。那借由他们来捐这些钱，我们再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
你去唱歌还不是花钱，你来这里也是花钱，可是我帮助到别人，但是我自己也有收获，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从陈树菊获选为美国《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到日本赈灾，台湾捐款金额全球第一，可见台湾慈善事业已获国际认同。
台湾的这种慈善观，最可贵的地方是不仅是关怀我们国内的这些弱势者，甚至我们把爱呢也输出到其他国家去。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伟大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力量往外延伸，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问好是阿棍，对不对？阿棍，阿棍，阿棍，谢谢啊。
阿棍是什么？
完了，那。
说。
许玉批来自于澎湖西屿亚裔诊所的医师，15年前到柬埔寨旅游，看到当地生活贫困的情景，发愿有机会要为这些村民提供医疗服务。许玉批的心愿终于在他的坚持下，带领了一群台湾希望之雅义诊团，每半年固定前往柬埔寨义诊，将台湾爱心输出到国外。
台湾人是充满了爱心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爱心能够输出，能够带到国外去，其实这个会更有意义。我们其实看到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过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实都很差，好，那他们其实是活在饥饿跟没有医疗的情况下，那如果我们台湾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能够去帮助到东南亚这些贫穷的人民，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村民的饮用水，那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它是黄色，而且还呈泡泡状。哎，那他们还是在喝这样的水质，那只是这样的水其实已经比他们从河里面就是打捞上来的水其实是好的，
算干净的嘛。
对对，今天这个水算是比较清澈的。那通常这种水井都是日本人跟美国人他们捐的钱，然后来帮他们凿井，让他们有比较干净的水可以那个。对对对，这是村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的资源的。
他们不怕穷，他们怕生病。拉肚子的时候，你看在台湾人就是我们就带去看医生啊，就打点滴干嘛干嘛。可是那个治疗是很简单的，那个治疗只要在那个之前，或是他发生脱水的状况，你就给他补充水分，用点滴的方式。点滴可能只是要生理食盐水，可是在落后地方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医疗，如此简单医疗没有，他们就是拜拜了。医疗资源缺乏的地方，对他们的杀伤力就是这么的大。
柬埔寨是中南半岛的古国，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由于多年来受到战争等因素影响，柬埔寨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贫富悬殊，而基础设施不足，卫生健康等问题十分严重。
很多小朋友，很多大人，他们的牙齿其实他们痛了，就是放了让他痛到止痛，但是痛到不痛之后一段时间就长脓，长脓之后呢，他可能就开始就是造成脓肿穿肿，这其实对他的咀嚼跟生活品质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想我们其实是来解决到这些有重大口腔问题的病人这样子，嘿，那希望提升他们生活品质一点点的。
大家来
ังอาปรุงเฮ้ยยืดกับตาตรงเตี้ยยืดจูรู้เป็นเด็กมอสไปแต่ออกคะแนนนะ
ม
า
ลอง
มอสนี่
ระบายขึ้นมา
他将来他这一辈子可能因为你补的他这颗牙齿，他这个牙齿足以得以保留下来，所以他的咀嚼效率会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对他这辈子的身体，对他这辈子的营养的状态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不管是教室、走廊或是户外的树下，这些医师和志工完全靠着自己拼凑医疗器材，只要半小时，行动牙科门诊就开张了，进行客耐义诊。义诊的经费虽然完全是由医师们自掏腰包，但他们却做得很心甘情愿。
我们每次出一个100人的义诊团，基本上就是人力，然后不算的话，总共大家要付出的成本至少是300万。哎，对对对，大家直接付出的成本，把团员自己出的钱，至少超过了300万。
钱从哪里来？
这些钱除了少部分是我们协会能够募来的一点点钱之外，其实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团员自己付的团费，还有医师要帮忙付一些材料费用这样。
柬埔寨的学生和当地居民在外面空地排队，安静地等候。在这里看似悠闲的乡间生活，其实却是贫穷到家徒四壁，没水、没电、没柏油路，身上穿的衣服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一件。
其实我们做的其实规模啊，以及我们所能够救助的范围其实还相当的小，但是我想它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论我们是给人家一包米啊，或者是说去帮他拔一颗牙齿，其实我们是真心诚意想要去让他的生活改善一点这样子。那我想我们会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做，无论我们今天能够带给他多少，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然后一直不断的就是再回来呢帮助他们这样。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啊，休息一下往来的助力啊。
他都不会挨哦，真是
这边连眉头都不会皱，这小孩已经长了。
不会知道痛是
怎
样。
那
个没啊。这牙齿被痛吗？
难很难啊。刚才勇敢的是很强的，你是男人不要哭。
拔牙不哭不闹，柬埔寨人民展现一种逆来顺受、韧性十足的生命力。
现在人多哈，我歪歪给你补，好不好？
在义诊中，黄如平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一个小动作，但却可以解决柬埔寨村民的大困扰。
他如果有一个很深的蛀牙，如果你光想象就好了，那个很深的蛀牙可能困扰他是很多年的哦。他可能从一个小蛀牙慢慢变一个很大，结果还不掉，还在发炎，然后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这个东西可能是会影响他很多年的。那因为你今天你突然间到了这边，然后你把这颗牙齿拔掉，或者是大部分我们只能比较严重就只能选择拔掉，你帮他拔掉了，但是你对他来讲你解决了他可能好多年好多年的问题。对，这些是我想是外科工作里面牙科他一个对人们很立即的帮助啦。对，
这群医师看似物质生活富足，但他们却想在人生中做点不一样的事。
当医生也生活无余，所以其实更有责任，而且更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想这个是应该的。这样，那很多人会质疑我们说啊，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偏远的地方啊、山地啊、离岛需要帮忙，你们怎么不去帮忙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去帮助外国人？那 我想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其实不需要分国籍。
那个其实是在心中本来就有的种子，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你可能一辈子花很多的时间，就是拥有这一生，就是牙科医疗的技术啊，这个是你的专业技术，那是我们生命里面、血液里面的东西。那你自然就会觉得，其实除了门诊工作之外，你可以去帮助这些人，其实是我觉得在我的意识里面，他本来就一个渴望在。
我想一路走来啊，其实感动只会越来越深，因为当我们越来越走进他们的村庄，贴近他们的村民，然后看到更多，知道更多，其实你会想做的就更多，因为你会知道说他的需求是那么的多，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苦，那我们其实我们能够带来的，我们能够给他们其实很少很少，所以我每次回来之后，纵使很累，我都会想说我下次我要怎么样再号召更多的人，然后带更多的物资，然后呢买更多的米，然后再去帮助他们。
不管是出钱还是出力，可以付出个人的心力，是感恩。因为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才让我们发现，原来助人是可以这么简单，这么快乐。
佛陀曾经问弟子，供养大修行人和帮助一个乞丐，到底哪一个功德大呢？佛陀教导，若认为供养有修行的人，对方会为自己加持，这就是分别心，也是贪功德。有求回报的心，功德就有限。反之，帮助一个穷困饥饿中的人，绝对不是希望他能够回馈什么，只是因为起了怜悯心，因为爱而付出，既无所求，功德无量。很多时候，让你我生活变得更好的，往往不是大英雄，而是在你我身边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不求回报，只是尽己一分力，默默行善，实现利他、共享、互助的价值观，使我们相信台湾还是拥有善的、好的、向上提升的软实力。这也是台湾慈善社会前进的动力。借着今天的节目，向这些内心住着爱心小巨人的小人物致敬。
这刚过了这个很长的一个年过完，那就有人说，哎，他这个过年啊，就是好像有一些这个电视台就给你从初一到初八。就是播一个什么《甄嬛传》啊，什么《三国》，然后每天播个十几个钟头，八九个钟头，然后让大家看个过瘾。就是有些年初一到这个，就是到这个初八吧，还初九啊，这个整个就是看一部戏啊。那有些人他可能去这个出国去啊，那有些人呢他在这个道场做义工。或者是去道场参加法会，那也有一些人就是在家里吃的，到最后就去这个肠胃科很多，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就是看我们怎么安排。像刚刚看这个，他有这个出钱出力嘛，哦，那真的其实我们去做的时候会发现到说，你所谓的这个布施，真的尤其是像这一种。出力啊，出钱你可能一时还感觉不到，尤其像出力做义工啊、服务这一种事情哦，你不一定要一个什么佛教团体、一个宗教团体哦，你其实乃至一个社会公益团体、慈善团体，你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当下哦，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欢喜心哦，那个回馈是线下就可以得到的。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他们一直在都是。他们不是所谓的什么富二代什么，他们也都要有一个平常的一个工作，平常的自己自力谋生的这些工作，可是他就是利用这个假日的时间。所以其实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要怎么样来这个分配，它是一个很大的智慧。其实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有没有学佛，你有没有修行，大家其实都是在寻求一个离苦之乐的道路。可是如果方向正确的话，那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在付出，可是你在付出的同时，你已经线下就得到回馈，你就会从这个付出里面，你会一直得到一种就是内心的那一种满足感，一种回馈哦。那有的，如果说我们这个离苦得乐的方向走错了，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在这个以为是乐的之中呢，最后又会感觉到失落，甚至我们可能会就是说走错方向的时候，一直要我们所谓的走错方向是什么？就是它就是从这个无欲的无欲境界里面哦，感官的这个欲乐里面，它去寻求哦，感官的欲乐、钱财的积累，去寻求它的一个满足。可是这样的一个满足，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论中常讲，不是坚实的，它是很虚幻的。好像这个我们这个也讲到说，这个牵令不舍的人，他呢，以前我们很难想象，但是的确真的也碰到说有这样的人，他这个他内心的满足，以前没有这个存折嘛，哦，没有这些嘛，哦，存单呐，哦，都是什么家里的富翁家里面呢，员外家里面呢，哦，就是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藏宝的，然后呢，常常呢，哦。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呢，就去数他的元宝有几个。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种，就觉得说，哎，他们看到他们这种数着就心满意足的那个，觉得哎很难想象。但是我们看反观现在也是有啊，他就是这个时不时的就拿出他的这个几本的这个银行存折，然后来算看一下哈，然后或者来统计一下哈，然后算一下每年的这个利息，我就觉得这种啊非常的这个欢喜。可是这样的一个欢喜，当然在他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当下好像也是觉得一个欢喜，可是这个欢喜真的是很虚妄的，因为这个钱你可能受用不到，你又不能够去帮助其他这个需要的人，那甚至我们可能这一口气不来，一个意外发生，他其实他就。你就好像是一场梦一样啊，其实我们人生就一场梦，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运用，其实这样也是过一生，那也是过一生啊。像刚刚那个这个牙医女医师讲啊，她说我们有这样一生的本事啊，就是她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学习这个这个医学，那她有这样一个专业，大家可能应该每个人都经过曾经有过牙齿痛的那种感觉哦，牙齿呢平常你不注意它，可是痛起来啊，就是也是呢很不舒服一件事情。那你把它这个对他来讲一个小小的技术哦，他就把它拔掉了，或者把它补掉了哦，清理掉。可是对对方来讲，就是他困扰多年的一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有这医生的功夫，我只是去做一个门诊，他觉得这样还不足，他好像还想要做什么，就是内心的一种渴望，就是我们为大众付出的这种渴望，这种服务，其实在人的心里面他还是都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的，只是有些人他这种种子就是发展的比较，就是说他可以明显感觉到哦，他这样去做，他去付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他自动内心里面，他不觉得他是在付出，他其实他觉得他不这样去做，他反而难过，这是他真正要去做的，好像是他的一种这个怎么讲，就他内在的一种需求。那有些人他只是他没有感觉得到，所以他一直就是封闭的，所以这样就是说牺牲奉献的这种为人服务的这种付出的这个能量一直没有开展出来。可是你说他有没有？他还是有的。他只是说这个能量这个种子有没有被发展出来哦，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布施，其实看到说哎，其实在你在同样一个我们在一个这个宝岛台湾，在一个社会一个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可以有这样的生活，也可以有那样的生活。你可以就是说生活，不管你这个假期新年假期，你是修福或者是这个修慧，其实都好，就是看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个生活呢，你这安排的是真正有意义。因为其实人生真的很苦短呢，你看这个过年那个这个今年过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哦，好像很多的这些意外事件也很多哦，这些这个也听到很多什么时候没有过年前呢，就一下这一个人这个师兄啊突然中风，又那个师兄怎么又发现癌症，那怎么都挤在这个时间哦，好像这个真的无常不是 不是说我们可以预算的。那你说大家都每个人都期待过年，可是偏偏就有人一家七口，一家五口，一家三口，就偏偏就是过不了这个年，变成说本来是期待欢乐的时间，就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触及的痛。所以这个人生就是真的像这种里面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常常练死无常的话，就会知道说真的这个行善跟行孝啊是真的不能等，非常的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各位过年应该都金院师兄比较辛苦，不过也是培福啦，这也是一种修福，他这也是很有福报哦，遇到这样的同修。对啊，就是这个鼓励打气，就是一起共同度过一个这个一个运啊，它就是一个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